那我们感谢主的恩。那在今天的正道之先，我们就一起先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保守赐福我们，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蒙你的眷顾。虽然经过一段艰辛的路，让我们逐渐的看到疫情的缓和，我们向你感恩，求你继续的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让我们的同胞百姓知道在你面前啊，谦卑我们的心啊，悔改我们所行的，好叫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我们也感谢你，让这一次的台风没有对我们造成啊什么样严重的灾情。我们仍然求主来保守眷顾，我们向主交托，也眷顾在这疫情的期间，众弟兄姐妹能够带着孩子与你有更多的亲近，与你啊在主里面有更多的领受与得着。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蒙恩，特别我们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用心，好叫我们能够啊回应你的心意。也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啊交托给主。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应允我们必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啊赏赐给我们，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要继续借着你的话来思想你当日所行所说所要告诉我们的，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啊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旨意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好叫你的心啊得着满足，我们的心也得着一切从你来的丰富。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后半段的经文，我用的题目是主怜悯的心肠。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来我来读，请弟兄姐妹啊看第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睡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所以表明这段经文从上面记载继续的连接。在那样的情境当中，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告诉这些质疑他的约翰的门徒，告诉他们说，那么呢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我们很快可以复习一下，那么马太在记载的时候，他很要紧的，我们不能够忘掉他个人从耶稣身上的一个体会。特别马太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对耶稣的体会，也就是他从耶稣身上认知认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马太在记载当中很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就应验了旧约，应验了旧约先前神所给我们的启示，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么应验旧约的时候，他很看重的，很看重的也是当时犹太人所完全几乎忽略的。他们犹太人看重的是耶稣是基督，是王，但这个王来，人只把他当成一个人的王。但马太不一样，马太特别感受到耶稣在他身上的心意。马太特别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被社会所拒绝的人，但是他心中的苦，他心中的难处，他心中的那样的为自己成为一个税吏感到的羞耻等等的心，谁能够去体会？谁能够去救他呢？所以当他在税关上，耶稣看见他说，来跟从我。那么对马太来讲，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完全的翻转，从一个罪的光景当中被医治了，得着救恩了。所以当耶稣讲的话里面，他特别看重的是什么？我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特别看见的是，我不是喜神是不喜欢祭祀，乃是喜悦的是怜悯。所以马太讲应验，他就会告诉我们，在神迹的当中，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人以为人的眼睛看到的是病得医治，看到上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但人没有看见是耶稣在这些神迹的当中，他代替了，他担当了。马太深深的感受到，耶稣讲我喜爱连续，耶稣讲我来是遭罪人。所以马太要告诉我们，没经过一段记载之后，他又把耶稣的话，很重要的话就写下来。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就刚才所读的，他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天父那怜悯的心。所以他来是做什么？为什么担当我们，代替我们？因为他要彰显天父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人所期待的是耶稣解决我眼前的困境，但耶稣要来解决的是你我那里面最要紧的生命的光景，就是罪跟死的瑕疵。我们最要紧的来到主的面前，主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仅把我们拯救出来，还要跟我们同在，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所盼望的是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接受他所给我们生命的丰富。所以上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那么福音最大的拦阻就是没有怜悯的心。一个是对人没有怜悯，一个是不知道神要怜悯我们，连我们自己常常也不怜悯我们。其实我们的心是在一个需要被怜悯的光景当中，所以要相信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用信心来回应他。所以我刚才讲了，马太把所有的事迹，耶稣说的话到一个段落，他就会做一个核心的 陈述。这个陈述是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这个是马太，那么他看见耶稣基督所看见的，不是像一般人看见。一般人看见说，哦，这个病医好了，真好真好。但马太不是看到这个，马太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心有没有得着，有没有体会，有没有明白天父上帝的慈爱。那么人是困苦流离，如羊走迷，这个从哪里开始？这个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当人犯罪，天父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什么？死就是我们的生命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在世间困苦流离。所以地，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要终身劳苦，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活得很辛苦，到最后尘土归于尘土。那么该隐一时的冲动把弟弟给杀了之后，地受的咒诅更大，所以该隐要怎样流离飘荡在世上。所以人的一生都在流离飘荡，何处才是我们安息的居所？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自己120年人生的经历之后，他知道了一件要紧的事，我们人要回归到安息。所以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所以摩西的祷告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创世以先，从时间以先，你就是神，但我们世人你却说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归于尘土。一个是我们这个生命归于尘土，一个是我们的生命要归回你那里。我们属灵的归回能不能归回你那里？那么摩西讲得很清楚，除非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景况，要不然我们会走错路，我们会寻求错。我再讲，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景况，我们否则我们人所找的解决的方式是不能够让我们回归到天父那里的。摩西自己有这么很深的经历在当中，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景况是什么？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这里摩西就讲，我们的真实的景况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在黑暗里，我们的一切的罪都无法向神隐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思想主怜悯的心肠，这也是马太深深体会到的。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困苦流离如羊走迷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以马太这里把几个事件放在一起给我们看。第一个生命就是医不好的生命，医不好的生命。本来管会堂的来找耶稣说他的女儿，这个管会堂的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叫做癌鲁。那么癌鲁来找耶稣，耶稣要跟着他去，但是有一个女人患了血肉的病12年了，那么他心里讲，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坠子，我就可以得痊愈。那么他就摸了耶稣的衣裳坠子。那么马太的记载很简单，就说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从那时候你人就痊愈了。那么马太的重点跟路加跟马可记载不太一样。路加记载的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没有人可以医好他。马可记载的他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他所有的，病情反而更加严重。所以这是其他两本福音书讲的重要的。马太 要告诉我们，这个血肉的妇人，血肉是什么？血肉在摩西律法上的规定是这样，当他患肉症的时候，他躺的床坐过的物都不洁净，摸到这些物件的也不洁净，被他摸到的其实也不洁净，那么这些人都不洁净，所以照道理说，这个血肉的妇人不应该去摸耶稣，因为他摸到谁，谁就不洁净了。更何况耶稣如果是一个从神来的圣者，他怎么能够去摸他呢？所以马太要强调的是他这个奇特的想法，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想法。因为他从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作为，他所听见的带出的一个希望，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试，他要鼓起勇气来试。在人群的当中，他趁着别人都不注意的时候，那么他做了这件事了。十二年来他生怕误会了别人，十二年来他不断地找医生都没有办法得洁净，十二年来他因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任何要祭祀的东西从神那边拿下来的物分享的时候，他都不能参与。从他的心里面，他跟这一个眷顾他的神是隔绝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苦楚，医生医不了他，但他凭着这个奇特的想法，鼓起他的勇气，做了一个最奇妙的尝试。那么耶稣让他痊愈了。那么马太在强调的是，耶稣回过头来告诉他，放心，放心就是什么？要勇敢，要勇敢，你要继续这样勇敢。什么样的勇敢？继续勇敢的去抓耶稣，继续勇敢的去找耶稣，继续勇敢的去在耶稣的面前得着。为什么？因为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满了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对他说，女儿，女儿，女儿。耶稣给他的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安慰，过去的这十二年他全然的困苦流离，我刚才说的，他不能够进圣殿，他不能够跟人接触，他不能够碰任何从祭坛上拿下来可以分享的祭物，都不行的。但耶稣却让他知道，他仍然是神所爱的孩子。所以人是什么？人有一个医不好的污秽的生命，那么唯有来找耶稣，唯有在找耶稣，勇敢的来找耶稣。为什么？因为主怜悯我们。马太讲第二件事情就是哀鲁的事。耶稣到了管会堂哀鲁的家里，在那里很多人乱嚷。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刚刚去世。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退开，这个闺女不是死了，而是睡了。虽然众人嗤笑他，但耶稣进去把这个闺女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了。那么马太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跟马可不一样，马可就会告诉我们，耶稣对管会堂的哀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马可告诉我们整个事件的细节，路加的记载是，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他们在强调整个过程跟信心。但是这个部分，我不是说马太不强调这个，但是他强调不一样的地方。他强调的，你可以发现他重心在死到活的意义上，死到活的意义上。耶稣要哀鲁，要哀鲁，只要抓到耶稣，你就要知道主怜悯的心，就可以从死到活。从死到活才是最要紧，马太看到的旧约的应验。这个应验是什么？这个应验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哀鲁既然是已经来到耶稣跟前求告耶稣的，那么他就必得救。 即便这个生命在人看已经死了，但仍然要得救，这是马太记载的重点。所以人的生命是什么？人的生命是一个活在死的威胁甚至是死的境况当中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污秽不洁的生命，我们也是活在死的境况、死的威胁、死的辖制当中的生命。但是呢，马太告诉我们要求告耶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耶尔书上的话，彼得在五旬节首次证道的时候也引用这个经文。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谁，基督徒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求告主名的人。为什么我说马太强调的是死而复活这件事呢？因为马太把重心放在耶稣讲的话是什么，这个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不是死了而是睡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是保罗用来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论到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睡了的人从人看是死，从我们属主的人来看是睡了的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虽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虽然是一个污秽的，但是主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信得过主的怜悯，信得过主的怜悯。所以离开神的人生命就在一个死的境况。我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来做例子，当国家灭亡，那么城被灭了，耶利米经过几十年的传道，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最后国家真的灭了，圣殿真的被毁了，百姓真的被掳了，他就唱哀歌。中间他讲，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思昂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这是原来生命的光景，在无望绝望各样的困苦愁烦当中，那么他接下来的话说，我想起这事，想起这事应该翻成我意念转过来，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就是从死到生的生命，在人看已经是死了，国破家亡都没了，但只要我们转过来就有指望。转过来什么？转过来面向那一位怜悯我们的主，那一位怜悯我们的主。所以耶利米说，耶和华你诸般的慈爱，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一个事迹所记载，马太从他内心里面感受到的，原来他生命的光景是死，但是碰到耶稣以后他就活了，他就活了。接下来马太记载的两个事迹在其他福音书没有，就是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认知耶稣是弥赛亚，但耶稣没有在路上依他们，耶稣建了房子以后，耶稣才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摸他们的眼睛，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他们眼睛就被医治了，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传扬这事，但他们不听耶稣的话，不听耶稣的话。然后再讲一个被鬼附的人被所以哑巴了，所以被带到耶稣的跟前，耶稣把鬼赶出去，那么鬼就说话了。众人稀奇，但法利赛人却污蔑耶稣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这两个事情在马可路加没有记载，那么马太记载就是因为要连结到刚才我讲的，我们都困苦流离如羊走迷，那么神怜悯的心要临到我们。这里在讲什么？ 这里在讲我们人的境况是瞎子跟聋子，瞎子跟聋子。然后呢，为什么我们是瞎子跟聋子？因为我们信不过神，我们信不过神。以色列人他们信不过神，因为他们的信仍然聚焦在神迹上面。一个聚焦在神迹上面的信，所以神做的许多事他们得了以后就忘了，得了以后就忘了。所以人在属灵的事上是一个瞎子跟聋子。你说圣经是这样写，是旧约是这样写。所以马太他来谈耶稣应验的时候，我们来看旧约怎么写。以赛亚书上神指着以色列人这样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有眼而瞎、有耳而聋，就是以色列百姓。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不上神的话，我们有眼而瞎，看见了神迹马上忘，听见了主的话马上忘。你看到没有，那一个那两个眼睛被开启的看得见的人，耶稣说什么？不要出去说，他们怎样？马上出去说。这个就是有眼而瞎、有耳而聋。耶利米先知也这样讲，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所以当神的子民不听从上帝的话，就是瞎子跟聋子，从属灵上来讲是这样的。所以犹太人在这整个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有神迹，感谢主，赞美主，说哇，这样稀奇的事从来没看过。可是呢，过了以后呢，过了以后我们仍然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把这个事情忘了。没有神迹呢，就抱怨，觉得自己可怜，觉得上帝不照顾我，觉得我这样的信仰还有什么用？这记载在马拉基书。所以，不管有神迹也好，没有神迹也好，人没有改变。更可怕的是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看不见上帝的怜悯，总在那里估算。这个人配得吗？那个人配得吗？耶稣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等等，他们觉得自己的位置站得比耶稣更高，他们看不见，看不见什么？看不见神的怜悯。一个不懂神怜悯心肠的人，就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甚至否定上帝的作为，说出污蔑耶稣的话，说他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我们会有困境的。上帝给我们经历带领，使我们从困境中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应该的。但更要紧的，我们要过一个倚靠神的日子，不是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上帝如果没有施行神迹奇事把我们从难处中带出来，我们能不能仍然相信这也是神怜悯我们，这也是神怜悯我们。所以人不容易的，连门徒也不容易。往后我会给弟兄姐妹看，门徒在经历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又经历七个饼的神迹喂饱了四千人之后，他们还是疑惑。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因没有饼就议论人？难道你们不醒悟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弟兄姐妹，这里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人的本相，在属灵上我们是瞎子跟聋子，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可怜的光景是这样。所以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体会主真的爱我们，天父真的怜悯我们，还是我们仍然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这样也抱怨，那样也抱怨，我们看不到盼望，我们不相信，不能够完全的顺服神的话，不能听他，不能信他。所以 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光景是这样，困苦流离，如羊走迷。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要怎样？所以每一个蒙主怜悯的人，就要有主那样的看见。世上的人，不要从他的外表去判定他，不要看着他光鲜亮丽，不要看着他地位多高，不要看着他身份多尊贵。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心在上帝眼前都一样，都一样。从尘土来的仍然要归于尘土，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都是在当中。摩西讲过的，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便转眼成空。所以马太记载到这里，像我们每一个读这些话语的人，主就同样的做一个呼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主怜悯的心肠。所以在登山宝训五到七章结束，八九两章，马太就主所说所行的，用主的话来做一个结论，让我们把目光从那个神迹奇事的异能当中能够抽离出来。抽离在哪里？抽离到生命真正的关系上。不是看见这个人病好，那个人病好，这个鬼赶出去，这个神迹，那个奇事在欢呼，是要感谢神的。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耶稣真的做了什么？耶稣真的做什么？世人的光景我们有看见吗？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是如羊走迷，困苦流离？有没有体会到主耶稣怜悯我们的心肠？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不好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现在很多的孩子，以前你约束他不准上网，不准用手机，不准用电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好了，这一次的疫情，他会得上网不可，会得用电脑不可，然后呢，你怎么坐在他旁边一直盯着他？有些父母说，我有两个孩子都一起用，我要盯哪一个？我怎么知道他有用心？弟兄姐妹，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他会上瘾，他会被捆绑，没有错。就是 我如果说这是必然的，你们一定觉得绝望，因为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困苦流离，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就是老亚当生命真实的光景嘛。我们是一不好的生命，你可以想尽各样的办法约束监视，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主怜悯，怜悯我们，也怜悯我们的孩子。唯有放胆的、放心的、勇敢的来到耶稣的那里，只要紧紧的抓住耶稣。要不然我们这医不好的生命总是让我们劳苦愁烦。人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能够从死变成睡，这唯有求告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生命在属灵上不能够继续是瞎子跟聋子，我们要听得见，我们要看得见。所以天父已经把应许给我们。我引用以赛亚书上的一些话，上帝说，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然后后面讲的一些话就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属灵的，我们可以听得明白主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还要在我们前头走，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右边帮助我们，他要与我们同行，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吗？然后以赛亚先知说，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那时候瞎子的眼睁开了，聋子的耳开通了。只要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相信主怜悯我们的心肠，我们眼就睁开了，耳就开通了。所以今天马太记载的这段经文也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体会主耶稣怜悯的心肠，天父上帝的慈爱。很要紧的，不仅我们自己领受得着的，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回应。我们得着的人如果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得着的。如果我们得着慈爱、得着怜悯的人不回应的话，你说我们有是吗？那值得怀疑的。所以主告诉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求庄稼的主。所以到这边我们看到的，先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进天国的路是进窄门走小路的，但到这里我们看见进天国的路是什么？是相信主怜悯心肠的路。这是一条路，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主怜悯的心肠，我们体会主怜悯的心肠，我们相信主怜悯世人的心肠，所以我们愿意去走这一条进天国的路。所以约翰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的慈爱怜悯的心，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够在他眼前蒙恩。这是一个收割庄稼的时候，收割庄稼就庄稼已经熟了，你去只要去收割就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同样的意思，在撒玛利亚妇人耶稣遇见井旁跟他对话的时候，门徒回来问耶稣觉得稀奇的时候，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什么？耶稣对门徒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这是我们眼睛看见的，但耶稣说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看到人的心，人的心已经被捆绑、被压制、被各样的患难击打到一个境地的，人已经在那里知道人绝望了、无望了，那么这样的人已经像那成熟的庄稼，已经像那成熟的庄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在那里已经预备好了，当福音好消息来，他们就转向了，他们就转向了。就好像刚才我举的耶利米哀歌的话，什么时候转向？国家灭亡了，圣城被毁了，圣殿被烧了，百姓被掳了，绝望的时候就是转向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就庄稼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回应主去收割的人，就可以跟撒种的人一同快乐，直到永生。所以我们要怜悯主的心肠，我们就要抓住这一个收割的时机。所以不要忘了，这就是马太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再走一条要参与收割的道路。我们怎么参与？我们就要体会主怜悯的心肠。所以每一个参与在这一个十字架道路上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说。我再引一段的经文做今天的结束，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这样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是的，如今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中，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好像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我们都走在这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上，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忧愁挂虑。主啊，我们知道你怜悯的心肠，你要像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亮我们，你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各城各乡各会堂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都出于你们的怜悯。你要怜悯我们，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来，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求，我们应当向你祷告，我们应当愿意受你的差派去收这些庄稼，让我们的眼能够看到在我们身旁每一个落在这样的境况，主啊，落在这样的境况的人，好叫在我们身边的人一个也不失落，都能够得着你的救恩。我们也将自己的生命的境况交托给你，因为你是叫我们有勇气有盼望，能够在当中放心交托跟着你走的人，求你的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感谢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的亮光，你就是我们那最可靠的保证。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